郎正给狄三宝来吊唁。当他跪在灵前，点燃了烧纸，磕了一个头之后，抬起头来往上一看，他忽然发现前面这个灵牌写的不对，那上面写的是亡夫谢亮之灵位。嗯，郎正心想，这怎么回事？怎么是谢亮的灵牌呀？谢亮那是红玉珠的男人呀，这是多少年前的事儿啊，怎么在我的面前又出现谢亮的灵牌了呢？这是我做梦啊？不对，不是做梦。正在郎正惊愕的时候，要在那里间屋里边就走出来一个人。谁呀？红玉珠。红玉珠这阵轻纱又蒙着面，他走出来之后站在了郎正的跟前。郎正吗？你还认识我吗？
郎正往旁边一瞧，啊，你
是谁？我就是被你害不死杀不死的红玉珠。
啊，你是红玉珠？郎正一回头看了看站在身后的郎五金，
这着郎五金手中提了这头冰铁砖，对郎正是怒目而视。这个目光啊，那就已经不是儿子对爹了，那是仇人相见，眼珠子里面都起了红线了。说实在的，郎五金这些年来对郎正还是真够孝顺的，今天听他娘把这往事一叙述，马上在心里边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他瞅郎正瞅哪别扭，原来也曾经听见过别人对郎正偶有微词，郎五金呢都觉得这是别人出于嫉妒啊攻击我爹。现在郎五金认为这个老家伙从来就没办过好事，一肚子男盗女娼，他恨不能一气的就把他打死，所以这个目光里边一点负责的感情都没有。郎正这个老家伙非常尖狡，回头他看了一眼郎五金，就知道大事不妙。郎正他还想着要挽回一下僵局，他站起来，你是红玉珠？哪个红玉珠？郎正你真健忘啊，哪个红玉珠你想不起来了吗？就是那个曾经使你神魂颠倒忘却一切，不惜杀人害命也要把他强霸到手的红玉珠啊。
红玉珠，你不是死了吗？
我死，我要死了就没有天理没有公道了。郎正，今天晚上我把你找到这儿来，我要问问你，我问你，你当初为什么对我如此加害？这些年来你怎么想的？我红玉珠已经躲开你了，我不想在你身边出现了，你为什么还要派我的儿子到这来杀害我？20多年了，我跟你有什么积怨，难道说还不应该解除吗？嗯，我红玉珠什么地方得罪了你了？我红玉珠跟你究竟有何仇何恨？
红玉珠，我跟你说，我们两个没有什么仇恨。说实在的，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寻找你，我不知道你哪去了，有很多人讲说你已经死了。当我听到你死的消息的时候，我曾经哭过3天3夜呀，可是没想到今天你又出现了。
是啊，你为我哭了3天3夜，今天我出现了，你怎么还派人来杀我呢？
这 郎正这阵思维都乱，逻辑也混乱，不知道说什么好。郎五金在旁边提了着冰铁栓，用手一指，反正事到如今你就什么话也别说了。我问你，当初我老爹爹是不是被你害的？
那是我实在是我太喜欢红玉珠了。
这阵儿他懵了，不知道怎么解释了。郎五金说，既然如此，郎正，我就跟你说明白了吧。今天我这叫匡军之计，把你调出来，来到狄三宝的灵前，一个是让你吊唁狄三宝，另一个让你吊唁我爹爹的亡灵，就在我爹爹的灵牌之前。郎正，我要你的狗命，给我爹爹报仇。一说到这里，郎正用手一指，
吴进，你听我说。
吴进，不管怎么说呀，20多年了，我对你有一片养育之恩。像当初你的娘她没有奶水，是我叫奶母一点一点的把你喂大的。难道说你爹对你这一片养育之恩最后就得到这样的报答吗？郎正，我告诉你，你对我的养育之恩，你是让我姓了郎了，要继承你们老郎家的后代香烟。你把我娘逼得人不人鬼不鬼，你害死我的亲生父亲，难道说这还叫养育之恩吗？如果说这个仇我要不报，我就叫认贼作父。郎正，废话别说，休走，看砖。说着话，冰铁砖照着郎正手黑一穿就砸下来。郎正往旁边一闪身，噌，又打身背后就把他这条砖蹬出来。父子两人在这灵棚里边就动上手了。郎正把砖一抽出来，郎五金一合力穿奔着郎正的肩胸，唰就插过来。郎正拿穿往外一跟，啪，穿往外一磕的功夫，就听院子里边有脚步声音。怎么回事？这都是阮英的计策，安排好了，就是这么设计的，把郎正引到这儿来，来个灵前祭典。外边小八义弟兄一起奔着屋子里边就来了。郎正心想，如果此时刻我从这灵棚屋子里边蹦身出去，到院子里边肯定被他们把我捉住，我跑都不能在这儿跑。郎正那毕竟是老奸巨猾呀，他跟郎五金两趟趟趟趟拿着穿往上一磕的功夫，就跟郎正一抬腿，啪，就把灵前的供桌给踢翻了。供桌这一翻的功夫，郎正一提了这穿，一纵身，噌，他发现上面有个过梁坨。咱不说过吗？唐铁牛曾经在那过梁坨上待过，他救过红玉珠。今天郎正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眼光一扫，就发现上面有个过梁坨，一纵身蹭就上了梁坨了。上了梁坨之后，他拿着个冰铁穿朝着那个房干一穿，就把这房子捅一窟窿。这房子是一般的草房，也不结实，哐哐哐几穿，把这房子就捅这么大一窟窿。心想，我从这房盖上走，捅开这窟窿之后，郎正一猫腰，他想从这窟窿里边钻出去。他刚想要钻，郎五金在底下一看，郎正上着梁坨上去。郎五金这小伙子也急了，他把这冰铁砖往下一摔，这砖就飞出去。这船飞出去差一点儿没多着郎正，多哪儿了？正多的那过梁坨上，腾多上了。这船呢还下不来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船一多在梁坨上下不来了。郎五金也急了，郎五金一纵身，噌，他
他飞身起来，啪把这船抓住，啪往下一拽，有打那过连拖上就下来了。他往下一下，这功夫郎正呢脚蹬着连拖蹭，有打那窟窿里边他就窜出去，他刚一出去砰他又坐回来了。怎么回事啊？感情还有一个细心人在那房盖上待着呢。谁呀？唐铁妞那弟子乐宝。这乐宝啊，自个儿平常总觉得本事不大，老想要表现表现，老也找不着机会。今天大家四围设防，说要捉拿郎正，这乐宝自个儿就琢磨，这老小子他会从哪儿跑呢？哎呀，这房盖上应该有人呐，我上那房盖吧，如果说他从那儿跑，我就算逮着他，不从那儿跑，我居高临下也便于观察形势。所以乐宝呢就上这房顶上去了，他在房顶那么一待呀，他也没想到这郎正真能从这房盖里边拱出来。突然间第一下他扑，这冰铁穿往上一杵，乐宝一看他先吓一跳呀，心想这怎么回事。哦，他明白了，这小子真想从这要往外跑。紧接着郎正那脑袋往那么一露，往上一窜，乐宝把这铁笛子一举照着他那脑袋，这一下子正打上，正打到这个部位。按说这郎正可是练过油锤灌顶，不过他这油锤灌顶啊没练到家，练到半截腰上，他觉得这方太难受就不练了。正因为他不练了，所以今天乐宝这铁笛子就起了作用了。啪的一下子，这铁笛子打到这儿，这个位置还是脑骨的薄弱环节，太阳穴是致命的地方。这一笛子下去，郎正子觉得嗡的一声，这人就完了。他又打那上面扑通往下这一掉，一屁股正坐在那过梁坨上，紧劲大头朝下绑，脑袋主地又把颈椎骨给戳断了。这也叫罪有应得呀，扑通的一声，郎正横尸灵前。郎正这一死，郎古今手中滴漏冰铁砖，何穿官桥，老匹夫这是你应有的下场。这个时候的红玉珠啊才跪倒在谢亮的灵前，放声痛哭。如果说红玉珠当初向郎古今倾诉自己的悲惨经历的时候，那是边哭边说，现在红玉珠连说话都说不出来，泣不成声。红玉珠这些年来强压在心底的这一腔苦水，今天才得以倒出来。红玉珠这些年来原以为自己的这一腔冤屈是不能再得以申诉了，原以为像郎正这样的坏人是不能够得到惩处了，今天这就天理昭彰，仁义难回，郎正死了。这个时候阮英等众位弟兄全都过来劝慰红玉珠。陈清秋来了，陈清秋怎么来了呢？因为阮英啊发现狄三宝死了之后，狄三宝撇下的这个侄子狄小宝腿上的伤并没有好，小八义弟兄当中没有会治断骨伤的，考虑到这孩子不要给他造成了残疾，所以阮英派人把陈清秋请来了。陈清秋到在这里来劝慰红玉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陈清秋把红玉珠劝慰的也心情平静了一些，郎武金呢在旁边陪着他母亲也哭，也算是给他死去的父亲吊祭亡灵。哭完了，郎武金站起身来，这才跟阮英说，阮元帅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阮英说，你有何打算呢？郎武金说，阮元帅，我跟我母亲相认，郎正能够得到这样的报应 都多亏了阮元帅呀。我想下一步听您的，自然了，我要倒反越州，归顺宋营。阮英说，你自己回去倒反越州，恐怕未必能够随心如意。郎正还有两个儿子呢，郎武祥、郎武志，你回去如果他们两个从你的言语之间行动之时发现了有什么蛛丝马迹，要是跟你把话谈敞，动起手来，我还怕你吃了亏。这样吧，明天开始我们调动宋军开始强攻越州，你在里边做一个内应，里外夹击，我想越州便可取得。好吧，阮元帅，详细怎么做呢？阮英当时和唐铁牛等人在一起就商立了一个攻城的计划，最后郎武京告辞要回越州了。阮英说，你现在不应该再叫郎武京了，你应该叫谢武京。郎武京说，对，从今天开始我就算正式认祖归宗，我叫谢武京了。谢武京转身回越州了。这儿呢，阮英吩咐手下人等，来啊，把郎正的尸体拉出去，拉到荒郊野外，扔在那儿，连坑也都不用刨。郎正的尸体就撤出去了，这里处理善后。谢武金回转到了越州城里，来到自己的住室之中坐下之后，他的心情还久久不能平静。同时他在想着，明天如果我做内应得怎么样子行动。正这个功夫，外边门一开，走进一个人来，谁？正是郎武祥。郎武祥进来之后，大哥，今儿晚上您跟老爹爹上哪儿去了？啊，我跟老人家上小八义住的那个兴隆殿去了一趟。您上那儿干什么去了？去调祭狄三宝去了。哦，您去调祭狄三宝去了？是啊，老人家跟狄三宝不是有点交情吗？给他带了100两银子，听说狄三宝发丧出殡没有钱，所以说把钱给他送去了。那怎么你回来老人家没回来呢？老人家没回来，那是我把老人家给送走了。啊，你把老人家给送哪儿去了？我让他跟狄三宝一块儿去了。